刚刚吃过饭，还是复一下我们刚刚讲了些什么，好不好？其实我们这次来的主题是讲更新。那么昨天我们讲到一个真正的更新，它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乃是让神的圣灵从里头可以流出来，从里头流出来的时候，可以成为活水的江河。而圣经那段时间是讲到是个复数的。但问题说，基督徒生命当中应该有活水江河，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为什么？哎呀，凡渴的就来神面前怎么样喝？第一个，我们不感觉渴，对不对？我们觉得还蛮好的嘛，哈。第二个，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不来。第三个，我们不喝。有些人来了但不喝的也有嘛，对不对？所以因为你来，你肯喝，喝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喝谁呢？其实就是喝耶稣基督。所以他讲的这段圣经在第七章，对不对？第六章讲什么呢？我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怎么样？可喝的。这讲到我们来这饮，吃喝我们的主，把他接到你生命当中，成为你的一部分。然后圣经几下就马上讲说，那么这个人才从他腹中，口里啊。口里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从它里面虚空的地方要活出活水江河来。我们的问题是说，虚空怎么可能活出活水江河？这乃是那个虚空地方神要充满，你里头要成为圣灵的殿。那我们讲的约珥书，你记得我们用了好多圣经，虽然不是每一个圣经我都用，但很多圣经我是用了，告诉你说那个地方成为神的圣殿，因为活水是从神的圣殿流出来的，是不是？以西结四十七章啊。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约珥书，你们记得我讲的那些经节是从圣殿流出来的，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成为圣灵的殿。那么流出来这个活水呢，它产生什么呢？就是除尽罪恶，对不对？我们讲过这个撒迦利亚书13章1节，除尽罪恶。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使你心满意足，你们还记得吗？那什么叫心满意足呢？啊，你看什么都顺利，有没有？啊，像我看我太太看的就很顺利哈、啊，每次看到她好像30几年前看到她一样哈、啊，还会发抖哈、啊。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看年轻时好像是新的，你看每个弟兄姊妹都很可爱啊，你看这些太太就哎呀，我这种人怎么配娶的这个太太？哦，主啊，我感谢你哈、啊。那个东西就是里头，那是看到什么事情都生气哈、啊。那为什么你晓不晓得？你跟上帝有问的关系有问题，你心里不满足，你就看什么都生气；你心里满足的时候，你看什么都顺眼，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所以他说，而且这个江河不是因为你的满足的问题，他说流出来成活水江河。那么这个活水江河，这个江河流出来的时刻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对不对？这江河到底要流多大，就看你跟他关系是如何。假如你是站在走来走去，就量1000肘，对不对？河就1000肘，你就是就在怀子谷。你虽然有圣灵在里面，你还是自己做主。可是你在往前晋升，到的你的妻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有点不自由了。我常讲说，基督徒真的爱主爱到深，你就不太自由。不是说我爱做什么做，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会发现，你说出来之后，圣灵在里面就紧紧的拉住你，你就再怎么说不下去了。那么等到你再往前再晋升到腰的时候呢，那中心都改变了。等到你再走下去呢，那个不能成为那个水就成为不能汤只能浮的水，只能顺它走，那个叫顺圣灵行事。你们记得这个吧？而且这个圣灵的特点是什么呢？圣灵的特点乃是人碰到你的苦的都会变成甜的，因为这个圣灵从神殿流出来是苦的变成甜的。但是呢，我们发现教会当中有时候不定是如此，有时候是你在甜的，你一来就苦了，有没有？啊，你虽然可以引用圣经 use the Bible， 你引用了圣经也没用，因为生命的本质是从圣灵来跟不是圣灵来是很清楚的。所以是苦的会变甜的，那么少的会变多的，死的会变活的，哭的会变聋的，对不对？很繁荣，因为后面我就没有时间再读了嘛， 时期上，就是我昨天讲的第一个，对不对？这很有很逻辑的，你注意想啊，这东西是很逻辑的。那么在第二个，今天我们就讲到正月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说，为什么正月在圣经中会出现呢？那个出现是因为人犯罪以后，所以开始有正月的产生，所以才有挪亚的方舟，水干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是审判过去的，神要开始从地上开始滋生新的异种，神所留下来的挪亚的这一家人，只要从地上开始繁衍，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当这个挪亚的这个在地上繁衍的时候，发现事情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基督徒一信耶稣了以后，也不是每一件事情就顺利，很多时候会拉拉扯扯，你会发现他的下一代到了创世纪第十章就变成怎么样？他们又在那建巴别塔，然后人又开始下去，所以神又开始拣选。所以圣经很多那个愚民的观念，这个愚不是愚笨的愚，对不对？是 remnant， 就是那个每次神把这种都挪掉了，然后从这个树链子里面又开始长树那种现象，是经常发生的。那么一个东西，你看一个大火把一个森林给烧遍了以后，你觉得没指望了，可你不要太快说没指望。那再过几个月去的时候，你再看从那个根底又产生新芽出来的。新的生理又产生了，这是生态学里面的东西，生态学的东西。有时候你看那些防火员在山上烧山，有没有？然后田里面有烧田，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烧掉的田要变成养分，以后花也会长得更好的。所以这是一个渔民观在圣经很多，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正月里面看，每一段事情很那么巧合的。巧合到一个地步，你说是神放在圣经当中有目的的，那就发现有几个很重要的正月，一个就是挪亚的是正月，出埃及的时候是正月，神与他们从建造会幕的时候是一个正月，进迦南又是一个正月，是不是？那么这个西西亚王复兴的时候是正月，但是我告诉你，其实先知也有正月，你知道你想不想晓得那个？新年英文是 New Spring， 其实也就正月的时刻呢，有人在埋葬死人哈。那么刚好摩押人犯禁怎么办呢？就把这死人丢在以利沙的坟墓里面，那个人碰到以利沙的骨头就活了。等一下我有机会我再讲这个哈。那么那先知有正月，那文士有正月，对不对？他们被掳了以后出埃及的时候对，活水来了哈。
我不知道你以为是
对，谢谢。所以你可以发现呢，在以斯拉带领以色列出巴比伦的时候，也是个正月，对不对？出巴比伦是正月，耶稣基督钉死在十架上的时候怎么样？又是个正月。但是你要注意，耶稣基督他是所有正月的怎么样 ？completion 怎么讲呢？完成，因为耶稣基督是祭司，有没有？所以整个的亚伦的献祭完成在谁身上？在耶稣基督身上，是不是？你看那个希伯来书，对不对？那个大祭司来的就怎样就做老半天，其实就完成，所以祭司身上完成，是不是？那摩西来书也讲说他比摩西更怎么样？哇，更厉害的，对不对？他比摩西比亚伦，你看一个个比，那个比来比去，比到最后都有正月在里面就是了。所以耶稣基督在救赎上是他的完成，在祭司上是他完成，在文士上呢他也是完成者，对不对？耶稣说我来的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以斯拉做什么呢？以斯拉是重建律法，重建百姓，用律法重建百姓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因为我为什么把这个讲在前面呢？我恐怕今天没有办法讲完，所以我把重要先跟你们讲一下。所以你看以斯拉他也是一个正月，耶稣基督完成，以斯拉的也是完成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你把圣经整个的连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其实这个旧约所预表的正月就完成在耶稣基督的正月里面。所以耶稣基督讲那句话，在十字上讲说成了的这个意思是什么？不是只有讲叫做成了救赎了，我不会下地，不是这个东西。他成就的是整个旧约的预表的全部。整个的这些他都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是讲这个成了的意思，这个清楚吗？那你说最后一个正月是什么呢？最后一个正月是在启示录第21章，旧的天地过去的新天新地，整个帐幕在人间，有没有？ 那个就是完成圣父在人间，什么意思呢？因为以前人犯罪的时候，人离开上帝，上帝把人赶逐，对不对？最后耶稣基督来了，千禧年过了以后，旧的天地毁去了以后，神的帐幕从新降下在新耶路撒冷，神亲自与我们同住。你看这美不美？就是讲述我为什么开始讲人犯罪离开上帝，最后在启示录当中讲回来，上帝跟人同时怎么样完全居住，这就是正月里面的一个精髓，这个清楚吧？但是今天我们停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停在就是说，在第二个正月当中，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有很多东西都是改变了，对不对？他其中一个改变说他的名称改变了，圣经说他是耶和华的军队，但是我就突然不晓得为什么就被带到另一个地方去，就说但是军队变成枯骨，有没有？那为什么会变成枯骨？有两件事情让我们，至少两件让我们枯骨，因为我们没有赶逐，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没有错，我们重生得救，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缺点，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没有赶他出去，所以我们就没有能力了。你们基督徒，你有没有发现，你很多时候你没有能力？我常常讲，你厨师要能力，你讲道要能力，你就必须要圣洁。你若是不圣洁，你讲到一半呢，魔鬼就控告你，你还讲得下去吗？他说：“医生，先你医你自己吧。”你就没办法讲下去了。所以我讲说，这个就是你很多东西你没有赶出去，你不肯赶出去。基督徒你不想变成枯骨，你就必须赶出，不管他有多困难。基督徒的成长过程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最难的，对我们男人来讲了哈，我先讲男人，最难是什么呢？你晓不晓得？男人有无聊的自尊心。你们没有听过我讲夫妻之间嘛哈？我讲过哈，夫妻之间我就讲了一件事情，我说男人就是无聊自尊心，那男人需要被尊重，女人需要什么？被爱。哦，你们都记得这个，你们倒都记得了，这个你们倒是记得的，很厉害啊！我多久前讲的？可是经常你从这方面来看的话，你就发现其实我们生命当中要被对付的东西都对我来讲要被对付就是骄傲。那感谢主，现在谦卑一点点，这就是骄傲，你懂不懂意思？不懂，你们还不懂这东西。那我记得有个弟兄讲说，哎，我这个没有什么恩赐，我对他恩赐就是谦卑哈，你听懂没有？这个就会，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他没有感觉的部分，那感觉不，你需要像花时间，你必须要去。第二个就是说，很多祭坛我们没有出去。祭坛没有出去，很多我们敬拜，我们偷偷心里想要的东西，可是那不是神所许可，是跟上帝在竞争的那个部分，我们没有让他怎么样完全的除掉，我们总是留下一点点，觉得那个无所谓，可是这么一点点的无所谓，结果就把我们整个人拖下去，我们就成了枯骨，没有能力。枯骨的意思就是他怎么样没有能力的，他整个，而且是圣经说他极其枯干，又多又干，就是。那现在我们再回来看一下，我既然讲到那里，上帝转了个弯，我们就转个弯也可以，好不好？以西结书啊，37章哈，我们再来看，那到底枯骨怎么变成军队哈？那我们再回来讲正月，好不好？因为这个弯也不是我转的嘛，对不对哈？我也不用负责任，啊，都已经讲到了，就继续讲吧哈。好，我们来看他怎么会变成又变回来变成军队。我们来看第以西结37章第三节开始就可以了，因为前面讲到枯干，为什么变枯干，现在讲枯干。那么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使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 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你看又回来军队了，对不对？第十一节说，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指望失去了，我灭绝尽尽了。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神给以西结的一个启示，那启示是让他看见整个以色列已经成了枯骨，而且极多，本来是属神的百姓，本来是个军队从埃及出来的，本来是要攻城略地的，现在成了一滩枯骨，在整个的巴比伦的应该讲说旷野里面，他们没有指望了，没有指望了。那么我们现在要来从这段圣经，我们要来思想是说，那枯骨呢怎么会变成军队呢？如何变成军队？你觉得呢？你把这段圣经读完了，我也读完了，你也看过了，你觉得他们怎么会，这个枯骨怎么会变成军队呢？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你们可以，我可以给你们几分钟读，也没有问题啦。啊，画预言，对不对？你像这些骸骨，画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对不对？就是好像听起来是这个样子，但是事实上，整个的最起初的原因是什么呢？第十一节，其实是第十一节，主耶。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十二节说，所以你要发预言，有没有？我故意十二节不读，你们就不知道答案了。因为他们说我们枯干了，我们不行了，所以主才说你要发预言。今天复兴的开始为什么没有开始？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行，我们觉得我们蛮好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我们教会还可以，我们家也还可以，什么都还可以，你还可以呢？上帝就等你不可以的时候再开始，这就是问题就在，因为上帝就等你不可以的时候，他的复兴的工作才开始。当你觉得还可以的时候，上帝就让你磨到不可以，这是永远是上帝的作为。你觉得你可以，上帝说那就让你可以，直到你不可以，你呼喊的时候，神才开始。所以圣经有句话讲得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你们不求，对不对？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所以得着的最基本是什么样？你总要求吧，你觉得还可以，上帝就让你还可以。跟妈妈不一样，妈妈说你还可以，她就开始弄你的东西，对不对？这小孩子气的哦，你们有没有注意妈妈都这样子的？也没有叫她把衣服弄下，她正在绑鞋带，她给她绑好了，她那小女生气得很啊，她要 do it by self， 对不对？你老是要搬她，所以她又不喜欢你做，所以我们常常给妈妈讲说，她没有求你就不要给她嘛哈，因为有求才必应嘛。你不求，你给他做什么？上帝是这样的，假如你觉得你行，他就不会做你的工。为什么以色列枯骨会变军队？他说我们灭绝尽尽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神说既然他们说你要发预言，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弟兄姊妹，假如你想要真的在神面前，神开始重工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我们必须让求神让我们看见异象，看见我们今天的光景是如何。你知道有个小孩子，这小孩子什么都不怕，皮得很。那么我在床，他爸爸是船上的一个好像医官还是什么的，那他很坏，那这医官就给船长说啊，这孩子我真的管不住哈，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你只要交在我手里，我就有办法让他乖。他说他什么都不怕，他不怕没问题。结果呢，那他父亲说的好，那船长说好，对他讲，你再不乖我就把关到舱那个舱的底下。说关就关嘛，这么了不起。结果呢，人家把他放在舱底下了，他在那唱歌，故意唱给上面听哈，说没用的，我不怕的哈。 结果当他唱歌的时候，船长就做一件事情，他请了一个这个船员呢，就放一盏灯下去，等那个灯在那个窗底是很暗的，什么都看不到，他就不怕，就来唱歌，故意唱给他听。等到他把灯放到舱底的时候呢，他发现什么？他旁边都是老鼠。他要不要出来？要，就是这个原因。很多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光景，所以我们不想出来。上帝都是光照的时刻呢，你就想出来。您什么意思吗？你不晓得光照是什么意思吗？上帝光照我是什么意思？就看到你有多糟啊，你有多少老鼠啊，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光照的意思不是说哦，耶，神的话说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看得知道怎么走，不是啊。很多时候是你光照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能力的时候，你才会依靠上帝嘛，你才会去拥抱上帝嘛，你才会去认罪，才会去悔改嘛。假如你不觉得神不光照你的时候，你不会。好，我们看圣经好了，就比较简单，看圣经。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我看一下第五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找到没有？以弗所书五章十三十四，找到了，我们把它读一下。凡是受的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怎么样？要光照你们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光照实际上是让我们看见怎么样，我们是不行的。神光照的我们，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行，所以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寻求医治。这个是光照的一个重点特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叫我们靠自己说神光照，我们发现我们不行的时刻呢，那个时刻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刻。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对不起，我用的圣经比较多哈，但是这圣经都是很重要的。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五十七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五节，五章十五节，这是个重要的圣经节，是我们一起，我们把它读一下。以赛亚书第五十七章第十五节，我等你们一下，你们找到了哈，找到了，我们一起念一下来。因为那至高之处永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又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好，正面告诉说神是住在什么地方？至高至圣。但是神又住在哪里？与心灵痛悔的人、谦卑的人同居。好，那这两个怎么对称呢？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地方叫做至高呢？谦卑的人叫做至高。什么地方是至圣呢？心灵痛悔的人就是至圣。这个明白吗？还是有点糊里糊涂的啊？我再讲一次，我们常常讲至高至圣，我们感觉那个至高至圣就是高的上不了，叫至高。至圣就是光明到地步，眼睛不能看，那个叫什么？我们叫至圣。但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一个人一谦卑下来的时候，那就是怎么样？那叫做至高了。所以圣经讲，腓立比书第二章讲说，耶稣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有没有？应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对不对？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掉奴仆的形象，然后就讲到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啊，神就将他升为怎么样？至高。前面讲谦卑，后面讲什么？至高。你们这个明白，你就懂得以赛亚书五十七章的意思了。因为耶稣基督谦卑，神就把他称为怎么样？至高。所以一个人痛悔的时候呢，圣经看法就是至圣。这个清楚吗？但是假如你觉得你还可以，那就不是一个至圣的，那是不可能是个至圣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圣经有很多的话语，你表面看起来是很 dilemma， 就是有点矛盾性的，但事实上它里面的含义是这个怎么样？ well,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就是 compliment 这个补充性的东西。所以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复兴枯骨要变成军队，第一个就是你要先看见自己。我们若不看见自己，我们就不会依靠上帝，上帝就没有预言出来，这是第一个，这个清楚哈。第二个呢，我们发现，你觉得第二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枯骨可以变成军队？因为这圣经我们大家都读了嘛，哈。那你顺便读读看，你的读法跟牧师的读法一样不一样？那你就学说为什么他会这样看，我看不出来。那就是学习读经的方式嘛。你觉得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可以枯骨变成军队？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就讲第一个是因为他们说我们灭绝尽尽的，所以神才说，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不对？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啊？要听耶和华的话，少了一个字，所以你要发预言。第二个是谁的？是你。那个你是什么意思呢？他有一个顺服的工人，而且要顺服到一个地步呢，他有一点点笨。你不觉得？你看这段圣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第三节，我们来看第三节，三十七章三节说，我们把这段圣经欣赏一下好不好？学习欣赏圣经哈。他说，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那他说什么？主啊，你是知道的，意思是什么？不可能嘛。好，你已经知道不可能了，你再向里面看。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换成你说不说啊？当然不说嘛，对不对？为什么要说呢？骸骨已经，我已经知道说骸骨不可能复活，有没有人跟骨头讲话的？没有嘛。那假如你跟骨头讲话，大概是有点点怎么样，有点点问题嘛。可是神跟他讲说，你要像骸骨发预言的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我就给他讲说，主啊，骸骨能听你的话，怎么听法呢？可是你发现但里面有一个秘诀，一个每一个教会的复兴，从教会历史来看的话，每一个教会的复兴，每一些枯骨变成军队，都要有一个笨的工人。聪明的功能就是你这边乱的，我就不在你们当中啊，这个很最聪明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绝对的态度这个样子，你哪里乱我就不在这里。难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吗？我何必在你这里呢？对不对？我就走了，你乱就让你去乱嘛，因为这就是神所荒废之地哈。我去地方怎么样找寻神的圣所哈？这里没有神的灯台，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圣经不是每一个地方的复的每个地方的教会历史，你看每一个地方的复兴呢，都是有一个人看见一片凄凉的时候，他用上他的膝盖去为他代求，甚至有人告诉他说这求没有用的，可是他愿意做。神就是寻找这样的愚蠢的工人来复兴今天的教会。你们因为这个人，神告诉他说，这人复兴，这个枯骨能复兴吗？答案是说不可以。神说你向枯骨说预言，所以你发现他说了没有啊？他说了，所以才会有两个字叫不料啊，英文叫 behold。 所以你发现你肯说，你就发现有不料的事情发生，这是里面说。所以你可以发现上帝经常使用一些工人，他愿意没有聪明到的地步去判断得失，只会去遵循神的话语的工人，这是神常常使用的一种人啊。我来讲一个故事好了，好不好？有个老牧师，他年纪也不小了，那么他在牧会牧得非常成功，他是一个大教会的主任牧师。有一天突然跟教会辞职，大家听说很喜欢他，他说，人家说牧师你是不是要走呢？他说，我在这教会牧会牧到现在呢，我发现这两三年当中教会人都没有再继续成长，还是保持在四五千个人而已，我想我的恩赐大概怎么样 已经差不多了啊。说那牧师你去哪里，他说我去哪里我不要告诉你，但是你们为我祷告。就这个人去了哪里呢，这个人跑到一个没有人要去的一个矿工当中去做牧师，去那里职堂啊，应该讲说开创教会。他在知大城市里面跟知识分子讲道可以，他在矿工当中讲道就不行，你明白我意思吗？啊，这很难的。万一我到过乡村去布道过，很难的。我跟他讲上帝，他是把他看成天公，那我就没办法了。我怎么讲不通啊？你跟他讲说什么进化论，他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啊，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这你那一套东西全都没用，100%没用的。你去弄老半天，你真是没有用的。就那个人在那传福音的时候，发现妻子跟他一起去，过了几年妻子过世，他一个老人家就在那撑那个教会，搞了十几年，搞到七老八十的教会还只有十几个人而已啊，那很沮丧的。想当年是几千人的教会，今天十几个人，那怎么活下去？可这个人呢，却坚持的在那里传福音。那这个人很笨啊，很笨啊，他就继续传，直到有一年的冬天呢，那一年就下了大雪。那下大雪呢，在礼拜天早晨开始飘雪，开始下，就清晨开始下雪的时候，那天他到教会去的时候，他在想一个问题：今天到底还要不要崇拜？假如是礼拜六下大雪比较容易，是不是宣告我今天明天没有聚会，大雪停，礼拜天早上下大雪就比较困难，就不知道要不要崇拜。后来他那想了一下，他说今天的雪也不算是太大，那么既然是神的主日，我们应该敬拜神。所以他就去教会，你看十几个人，他排50张，因为要希望就把50张椅子排好，把圣诗歌分好，就在等基督弟兄姊妹来。结果等到聚会时间到，没有来一个人。那牧师再下一个就说，那今天要不要聚会？他后来想，今天是敬拜神，会众不是重要的，问题是神的荣耀。他上去自己领诗，自己唱，希望唱的当中弟兄姊妹来了，而且老人家那一天拼命唱，希望外面人听到。结果唱着没有人来，人来唱完诗歌还要不要讲道？那还要讲啊，他就继续讲，希望讲道当中有人来，讲完道没有人来，外面雪下着，这牧师非常难过。牧师就那一天就在讲台上面跪在那里为教会祷告。那么礼拜一过了，礼拜三雪开始有点化了，教会有个同工早上，因为都是工人嘛，路过教会，发现教会的门总是开的。他教会门怎么开呢？他就看没有脚印，因为牧师走过脚印已经被新雪盖上了。他进到教堂里面去，看看教堂有没有丢掉东西。东看看，就发现那个牧师死在讲台的后面，跪着祷告死掉了。他才看了那个诗歌，看了讲台上的讲章，他才知道牧师领了诗，唱的歌也怎么样。也祷告了，他就赶快跑出去告诉弟兄姊妹这个情形。没有想到是从那天开始教会真正复兴了，很多人才知道什么叫福音了，所以很多人就挤进来教会当中就开始聚会。所以那个教会在几年后来个年轻的牧师，那个教会就变成很大的一个教会。可是那个教会的复兴是怎么开始，枯骨怎么变成军队呢？你说因为有个笨的传道人在，你懂我意思吗？有个笨的工人在。现在我们太聪明了，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因为他愚蠢，所以圣经很多的神迹都是愚蠢的人做的。我再举个例子好不好？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你们清楚吧？你会发现耶稣基督行神迹是很奇怪的，要让拉撒路复活，他走到拉撒坟墓里面去，对不对？他无论怎么做都可以成功，他却做了一件事情，他说把石头滚开，有没有？有人就跟他讲了啊，他在里面4天了，已经臭了，有没有？已经好几天了，主啊，已经臭了。可是就有个傻瓜出来去滚石头，有没有？你知道在坟墓地滚石头的意思是什么呢？滚石头要不要费力气？要。请问费力气要不要先吸气？你们不懂我的意思。你有费力气不？哼，那他先吸气的，请问他坟墓旁边吸什么气？臭气，对对对。 就有人肯去吸臭气，才有石头滚开，有石头滚开才有神迹产生，你明白吗？可是吸臭气的现在没人了，所以教会就不复兴嘛。就是整个复兴里面，不但是我们不行了，大家都喊不行，没有问题，有希望。下来是谁是那个笨的？谁是那个顺命的工人？谁是那个傻瓜的？他愿意在那里吸臭气、推石头，那才听到神的声音说：“拉撒路怎么样？出来有没有？”就拉撒路就跳出来，是不是？那耶稣就跟他讲：“解开，让他走。”这圣经里面不是讲到福音书讲到三个死人复活有没有？一个是躺在床上的，一个死在棺材的，一个是死在坟墓里面，那看哪个厉害一点，对不对？一个是死在床上的，是起来怎么样叫他吃有没有？一个死在棺材里面他就开口说话，一个死在坟墓地里面解开让他走。那这个当然是一篇道了哈，不过让你知道一下啊，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死法，程度的死法，有些死在床上的哈，有些死在棺材里的，有些死在坟墓里面已经臭的了，他已经没有那种行为产生了。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吃了，如今没有胃口了，那死在床上的；有些人是没有办法祷告的，那死在棺材的；有些是行径都不像样的啊，死在哪里呢？已经臭了。但是无论怎样，这些事情当中还是要愚蠢的工人使整个神迹产生。你是不是那愚蠢的工人？不是要赶快变成是，为什么呢？因为对他有好处。你看发现这里面有好处的，为什么有好处呢？第一个，神叫他向枯骨说预言，对不对？枯骨说预言，那枯骨说预言的时候他就，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对这枯骨说：“我必使气息进到你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到第七节就说：“于是我怎么样？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然后声音怎么样？第七节说：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有没有？他有个不料，他有个 surprise， 有没有？不料，那我怎么看见他有信心的成长呢？我们再看第九节，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像怎么样？像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吹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有没有不料？有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再也没有稀奇，他已经他的信心到这个地步 ，Nothing surprised me， 因为上帝可以做了吧。弟兄姊妹，明白这里面的美吗？你第一次凭信心做的时刻呢，你会发现，哎呦，果然如此。可是你只要肯，你下次你觉得这事情是理所当然要成就的，没有什么不可成就的事情了。所以你看他这里面，你看见这个功能的长进，在异象当中，我们看见以西结长进，第一次的长进，他说神叫出来言，我就勉强说我是，他有的词叫我，于是我遵命怎么样？说预言，好，你这样说了，我就遵命说了预言。我遵命说了预言之后，有个产生不料，啊，可是最后神给他讲说，你跟风发预言，请问跟枯骨发预言比较容易呢，还是跟风发预言比较容易？枯骨看到，风还看不到了，你明白这意思吗？这就是你在服侍神的当中，有时候你神给你一个简单说，你看得见的东西还比较容易，可是神有一天叫你做看不见的东西的时候，只说啊要依靠圣灵的时候，你要不要？这个是你要知道一些事情。可是他居然怎么样，没有不料的事情产生，所以我们看见他怎么样，他有成长，服事当中他有成长，这信心的成长呢，对神所做的事情就不会再感到意外了。这个明白吗？好，再来是大家比较容易的，但是一个枯骨变成音乐，有两件事情是不能少的。一个叫做你要向他说预言，就说神的话语。教会复兴，神的话语是基础。假如你不遵守上帝话语，你不读经祷告，你永远不长筋不长肉。假如只有像风发预言，不长筋不长肉，你可以看见那个枯骨起来成为极大军队，那是很可怕的。 你明白意思吗？那个叫做骷髅君哈，那个很可怕的。所以你看见很多人不注重神的话语，只注重圣灵，你就看见很多骷髅君跑来跑去，有没有？那个很可怕的，不长进不长肉，那真是很可怕的。所以你会发现这圣经它就有秩序。当然我等一下会从我等一下在几分钟我会把它历史的意义讲出来，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它是先长筋，怎么样？先长肉。神说你像枯骨发炎，于是这些枯骨就长筋，怎么样？长肉。然后长筋长肉以后还没有气息，为什么呢？因为风 Pneuma 在希伯来里面其实跟圣灵是同意的，跟圣灵 是同意的啊。在希伯来文叫鲁阿赫，希腊文叫，我刚讲错了，希腊文叫 Pneuma， 可是那个希伯来文叫鲁阿赫哈，你跟鲁阿赫就是同样的气息灵，这是同样，所以你让灵，所以灵进到人的里面去，人才开始怎么样，其他成为极大军队。这是一个我们，所以两件事情，一个是神的话语长筋长肉哈，但是长筋长肉若不是有圣灵在里面，你那个肌肉的运用当中呢，还不是真正有能力的。但是我要把这弄讲清楚哈，圣灵跟上帝话语是不能分开的。 OK， 好，我们看圣经啊，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章第十七节，六章十七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我们把这个重要真理我们把它讲清楚。六章十七节说，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呀？神的道。所以圣灵靠什么做工啊？神的道做工嘛。牧师讲话，圣灵出去跟你们讲话，是借着神的话语跟你们讲话，对不对？不是牧师在吹口气你全部倒在地上，你知道我意思吗？不是这个。一个人认罪悔改得救，是圣灵叫人为罪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结果，对不对？可是他到底是怎样子的，也是神的话在他里头发芽生长。彼得前书，对不对？你们知道彼得前书有这个东西吧？啊，我讲不完是你们的事，不是我的事。你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说，你们第一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怎么样长存的道。后面讲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怎么样，就这道。所以圣灵在人心做感动的工作的时候，虽然是做工，但它重要的东西是借神的道，把圣灵是骑在上帝的道的里面，做工在人的心里。这样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这样子，上帝是借着他的话语，圣灵在话语的里面做工，在怎么样人的心里面，这是做工的方式，不是单单一个感觉。这样清楚吗？因为圣经讲说，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呀？就神的道。圣灵是用什么来征战的？神的话嘛。这个清楚吧？所以为什么你要读神的话？你就是把刀子练好，对不对？你不能一个基督徒说我们是神的勇士，对不对？打起刀来都是生锈的，对不对？还有断的。你不能这样子，你就是必须常常磨那个剑。你每次那个剑在磨的时候，圣灵就借着那个剑在做工。所以神的话好像两刃的利剑，有没有？把人的刺肉剖开，所以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嘛。所以你不能把圣灵跟神的话两个分成两个不同的事情，因为圣灵是借着神的话怎么样做工，这个清楚吧？圣灵借神的话来做工。所以一个枯骨变成，除了我们说他们自己说不行，除了我们知道说有个顺服的功能，愿意做这样的事工，做宣告的工作，愿意再来服侍神，我们就发现他所做的事情什么是说预言神的话语出来，而且像那些没有盼望的枯骨说预言， 然后呢向圣灵向神的灵来呼喊，让圣灵进到这些人身上，让他们站起来，就怎么样，就成为极大的军队。那么目的做什么？这个更重要。有时候我们把这些枯骨变成极大军队，牧师觉得很有面子，我们叫做这种人叫做奋心家，有没有？奋心家，哦，他是个奋心家，有布道家，还有奋心家，哈，哈，好，所以很多人叫做奋心布道会，我不知道这两个怎么合在一起的 ，but anyway， 所以我们就发现这叫奋心，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啊，这是个错观念，因为圣经第六节告诉我们，以西结书三十七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知道里面你们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怎么样，我是耶和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整个的复兴的目的是做什么？是神的荣耀，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教会的一个荣耀，都不是。所以人要在这当中呢，因为我们现在讲上帝的时候讲的是很抽象的，对不对？我们讲上帝是爱，讲上帝的能力都是很抽象的，人怎么看得见上帝呢？人只有看得见弟兄，没有看得见上帝，所以圣经才会讲说，人都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嘛。人爱神，爱神从哪里爱起？从弟兄爱起嘛。你爱神很容易，因为你爱不爱也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你怎么会知道你有没有爱人呢？人不会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你一个有爱的人，一定是从你周遭人爱起，对不对？你这个爱教会的人一定先爱自己的配偶，对不对？尤其像我在这里讲到说，师母在底下多危险了，对不对？我今天讲完，晚上他都对付我哈。你讲的可好听，你最好留在台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假如你能爱你的配偶的话，你就能爱教会，你就能服侍主。弟兄姊妹，明白这个道理吗？假如你不能爱你的弟兄，你就不能爱教会，不能爱神，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圣上讲这个爱的时刻，其实整个现在又被上帝脱开了，不过没有关系的，要讲就讲。你看十诫里面，圣经把旧约跟新约连在一起的话，他说哦，整个律法是在哪里？律法就在这，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有没有？还有要爱人如己，路加福音不讲吗？还要爱人如己，说这怎么就包括律法呢？其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十诫前四诫，对不对？然后爱人如己是什么意思呢？就第五诫到第十诫。第五诫到第十诫的发展呢，第一个是先孝敬父母，有没有？圣经的原则原则从最基本开始的，他不把孝敬父母，他第五诫就讲你当孝敬父母，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然后不要贪爱人钱财，这些对不对？他才是发展下到这样下去，才讲其他人际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说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呢，事实上合在一起做工，它没有办法分开来的。假如你的话语只有话语呢，没有神的灵呢，那叫做字句，有没有？那字句叫人死什么？精义叫人活的，精义或做圣灵，你要注意看那个圣经里面，精义或叫做圣灵。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今天福音派的一个衰落在哪里呢？我们很少注意到，我们老是查经，我们圣经很熟了。对不对？我们查来查去哈，也自己买几本解经书也能看，何必牧师去读神学，对不对？你要讲什么神学？我大家都会看英文嘛哈，那个书你在 CBD 就买得到了，啊，买完了以后，而且你到那个神学去查，他会告诉你他教科书要哪一本，对不对？啊，然后就买完你就自己读，读完你也觉得你也蛮厉害的哈，还可以找牧师讲的错都可以 ，whatever 哈。但是我觉得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话语跟圣灵是并行做工在一起的，它不会独自的。假如你发现有一个运动是违反上帝的圣经的话，那个灵是错的。弟兄姊妹明白意思吗？那个灵就会是错的。假如说违离开，因为为主耶稣借做圣灵是来给主做见证的，所以圣灵不会违背上帝的话语，这个清楚吧？虽然你用什么Logos Rima 来解释哈 ，Why it's not true？ is not true. 所以我想把这些这个信息说，但是它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那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上帝的怎么样？上帝的荣耀。所以你要注意，圣灵做工最后都是上帝的荣耀，教会复兴是上帝的荣耀，一个传道的带领信徒在神面前成长，最后是怎么样？是上帝的荣耀，绝对不是你的荣耀。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枯骨变成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最后是怎么样？你们就知道我是怎么样，我耶和华。但是在整个历史发展当中，这个枯骨复兴的这个预言到底应验到什么地步呢？注意这个，听这个解经，很可能现在应验是长筋长肉，因为以色列已经复国，但以色列并没有成为神的极大军队，所以那个还要再成全。这个清楚吧？这个你在我们教会上我以西结书的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这个东西，到底以西结书38章39章的战争是哪一个战争，也都会讲。但今天我们不是讲那一个，但是我至少要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情：耶和华军队从埃及出来，但是这个军队以后成为枯骨，将来这个枯骨会再成为军队。好，我们回来再讲正月了哈，我们讲到第二个而已啊，第二个是讲到摩西脱离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摩西的本身的名字是从水中救出来的，对不对？所以那个就讲到一个拯救。但是会幕的大祭司亚伦呢，40章第17节，我们现在回来看40章，没有关系哦，这次我没讲完，你下次帮我记得，我会来继续讲好不好，这样子我压力也不大，你的压力也不大哈。那就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40章，这个是个正月，也是很有意思的。我喜欢从39章的第43节念起。39章第43节，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第40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蒙帘，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棚里盛水，又在四围立院锥，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然后就等等等等等。第16节开始，摩西这样行，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大家就重复了一次。第17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摩西立起帐幕，安上戴帽的座，立上板，窗上栓，立起柱子，在帐幕以上搭灶棚，把灶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蛋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把柜抬进帐篷，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北边，在幔子外，在桌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金坛安在会幕的幔子前，在坛上烧的清香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挂上帐幕的门帘，在会幕的门口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濯。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哇，变得好累啊。然后我们再看34节，当时云彩遮掩会幕，耶和华荣光就充满了会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荣光充满了帐幕。好，这是正月初一日发生的事情，对不对？那一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耶和华荣光充满会幕，耶和华来到他们当中居住，有没有？请问为什么？啊？你觉得为什么会耶和华会荣光充满在他们当中？圣经有好几处的圣经讲耶和华荣光，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一处。耶和华荣光充满在会幕，充满到一个地步呢？耶和华荣光充满的时候，有个特点，摩西都不能站立公职，有没有？还有一个地方在历代志讲，所罗门圣殿的时候的时候，祭司不能站立公职，也是耶和华荣光充满。一个在会幕，一个讲圣殿，都不能。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没有办法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荣光充满了圣殿。今天教会有没有被耶和华荣光充满？啊？我都不敢讲，很诚实啊。大概没有嘛，对不对？大概没有啊，大概没有。那为什么耶和华荣光会充满？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整个正月一号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它的重点在我刚读了那么久，你没有注意听，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有没有？就是说整个服事的里面，他里面没有自己的意见的，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样，他就怎么做了。他没有说哎，摆在这里不太好看嘛哈，我觉得这样摆比较好看一点哈，没有你的意见了。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那这乃是天上的样式，对不对？按照天上样式，我所吩咐你的，你要小心去做，因为这是天上的样式。所以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会幕的情形，它是有预表性的。所以我们一般说我们不能灵异解经，但是我觉得会幕的东西可以灵异解经一点没有问题，因为它是 algorithm 的，它是一个可以，因为它讲说这是个预表，这是个预表，这个预表，所以它有它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你们明白我意思吗？那这个预表当中，所以一个圣所当中，神的灵会充满的主要的原因是说，它是照耶和华所怎么样所吩咐的。所以我的看法，我现在跟你们一家互相劝勉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神的荣光怎么充满在一个圣所里面，那个圣所也包括你跟我在里面，有没有？我今天不这一天不是讲了很多吗？我说我们事实上就是圣灵的殿，那这个圣灵的殿到底神的灵为什么不充满我们？因为你不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耶和华告诉你怎么设，你不肯怎么设，你总是有一点自己的小意见，就那一点小意见，神的灵就不来了。所以这里面有七次讲到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七次。16节，21节，23节，25节，27节，29节，32节，七次讲到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他整个的摆设不是按照他的意见，乃是照怎么样？神所吩咐的。而且这个摆设呢，我以前因为我这个会所建造，我在教会讲了大概20讲还是怎么样，我就忘记了，很多年前2003年讲的。我一般讲到很少再回去讲啊。那么里面我讲了几个，其实你把这个东西思想来看哈，它这个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你看它这个圣所的一个布置是怎么样，在外院的当中有个祭坛，对不对？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外院的往前走到圣所的前面呢，有个洗濯盆。洗濯盆进到会幕里面去的时候呢，有一边有灯台，有一边有陈设饼，然后再往前走一点点就有个金香炉，对不对？有香炉再进去就是至圣所了。至圣所呢有个帘子挡着，帘子挡里面有基路伯，所以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里面就有施恩座，有没有？那施恩座里面摆了三个东西，这时候大家就摆一个，我自动摆了三个东西，一个是玛纳，对不对？一个是亚伦花亚的杖，对不对？一个是法版，对不对？啊，顺便考一下，请问哪个最先摆进去？玛纳，对不对？ 不对啊。OK， 那还有什么？滑板，滑板，玛娜还是滑板？玛娜啦，因为玛娜是六张嘛，滑板二十张嘛，哈、啊，就是这要不滑板就到最后那十届发布出来都在二十张才发布嘛，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其实它很有意思的，在这个神进入的这个当中呢，神是先给恩典的，神永远先给恩典，然后神才有律法，才有滑板叫你遵守，然后才有全能亚伦花亚的杖。哎，这个很有意思。假如你把这个圣经你去仔细思想，其实它本身是很活的，非常活。但不管怎样，你会发现这里面是这样子的，所以它事实上是有没有像个十字架？在直的方面，你登到上帝的台前，这个直的方面呢，你看，你有个祭坛，有没有？祭坛是献祭用的，对不对？所以一个人要进到里面去，他都是拿祭坛的火，然后再去点那个香炉的，金香炉 的火，对不对？是从这里来，所以它里面献祭、洁净，到里面才服侍。服侍的直的这条线当中是一个祷告，所以你看那个启示录的时候，这是众圣徒的祷告，有没有？然后最后呢，直接进去，只要直的这条线，就直接在神的施恩座前了。可是在横的服饰当中也很有意思，一个是灯牌，对不对？一个是橙色饼，对不对？这讲到横的服饰是教会要有见证，要有供应。你看这个地方，这个灯很美的。那怎样子，假如我有时间再跟你们讲的话，再讲一点点好了啊。那么那个你的见证怎么出来呢？那个祭司就每天要去捡那个灯芯，有没有？不能让它塞住，一塞住就没光了，也很有意思哈。所以你看这个整个，但是我今天特别提一点好不好，在这当中比较人少提到的是怎么样，是洗濯棚。很多人讲的祭坛大家很懂，每天要献燔祭，对不对？啊，赎罪祭我们也都懂，但是比较少人讲到洗濯棚。洗濯棚好像就是这样子，去到那边就洗洗手，然后就进去服侍嘛，对不对？很多这样，但是是不是那么单纯呢？不是。好，我把它稍微做一点解释，因为这也是因为到耶和华所丰富的。为什么到耶和华到底丰富？一件事情是比较奇特的一个事情，是洗濯盆。我认为是洗濯盆，其他都比较单纯的，因为他用金子包就金子包嘛，造假木就造假木，这个都很单纯。但是我要问你们哈，请问洗濯盆是用什么做的？用铜做的。我们看一下38章第8节，38章8节，出埃及记38章8节。我在你们当中可能也讲过，但是这个我必须要强调一次，这是我们今天不洁净的原因。第38章8节说，他用铜做洗濯棚和棚座，是用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的怎么样？镜子做的。你用做洗濯棚的洗濯棚，干嘛拿镜子来做呢？照。可是你有了洗濯棚，人家就没镜子，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一个服，你不懂，一个事情你要洁净，镜子要打破，镜子打不破，你就洁净不了，这个清楚吧？为什么？很简单呢、你看看嘛，我们大家，我现在举个例子来讲，我们都在聚会，对不对？啊，都在查经，查完经后大家都吃饭了，吃点东西，喝点，那你看见一个人就讲话了，哎呀，我最近呢。啊，人家给另外一个弟兄讲，哎，最近听说买的房子了，啊，是啊，不好忙哦。那你听了你没房子，你会怎么说呢？你会讲说，哎，我们也正在看，哈，对不对？那个就是镜子嘛。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你知道我意思吗？哈，很多时候你为什么要讲？因为你爱怎么样？面子。多少谎言都在爱面子里面讲出来的，是不是？那当然就不洁净嘛，你懂我的意思吗？话重了一点啦、但是这是事实。我们多少在人生当中，孩子考试也好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说一点点小谎？你想想看，是什么？就是你的面子，就是镜子的问题嘛。所以一个人真的要完全的圣洁，镜子打不破，怎么样？洗濯盆也洗做不起来。所以它这里面有个镜子也很重要，就是说每次在洗手洗脚的时刻呢， 那一个祭司也是看到怎么样，也是看到镜子，看到自己的样子，既提醒再次提醒自己，我只是个仆人，今天百姓在欢呼，百姓在等候，但今天我进到里面去，我只是怎么样，我只是个仆人，不是纯粹是为怎么样洗手洗脚而已，事实上他有自我反省的意思，这个清楚吧？所以你看，看见就是因为一切都到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那一天上帝就临到与他们怎么样，就与他们同住。这是很，这是另外一个一个正月。那今天神不同住，因为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你要有神同在，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肯不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是你要注意这件事情。好，我们再来讲，可能讲完那一个，我们就要结束了。我今天是到几点，我都搞不太清楚。啊？哦，那还好，感谢主。啊 ，OK。没有关系，我说不定15分、20分就放你走，你不要紧张啊。OK， 很重要。再来第三个，我们就发现他们出埃及如此，神与他们住到他们当中如此，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很有意思。他们每次要出去走的时刻呢，你就发现一件事情，神的约柜就在他们当中了。但是等到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你看一下约书亚记了，我们到了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九就讲说，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好，他们上来的时刻是怎样子上来，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预表着他们脱离的最终苦，对不对？因信称义了，神救恩是神白白给的，可是当他们要到一个应许之地，站在做王的时刻呢，他们需要自己征战，有没有？他们过红海的时刻是摩西举杖百姓过海，对不对？可是四章第十节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十节说，就说，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小谕约书亚，吩咐百姓是办完了，有没有？对，所以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众百姓尽都过了河，耶和华约柜和祭司就从百姓面前过去，所以正面跟过约旦河跟过红海一样不一样？你会发现有点不太一样，有点不一样。过红海的时候是摩西举杖，红海就自己分开，对不对？那后有追兵追来的时候，百姓都过了，他们追到中间，海又回过来，就把他们淹没了。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是那些抬约柜的祭司当头把脚踩在怎么样水中，然后约旦河才怎么样才分开，这里面就代表着进入得胜之地迦南美地，谁带头啊？祭司嘛，那些服侍主的人，他必须先怎么样？他要先踩，他不能说你先去，我马上来，那没有这个事情的。所以教会为什么需要榜样？为什么进迦南地的时刻呢？我们一个教会已经得救了，但是怎么样去兴盛起来呢？教会需要看到有人垦产在水中，那么开了，大家都过去了，然后他才走过去，从百姓面前过去，就是有点像这样子。你们去餐厅吃饭，那有些餐厅那个门很紧，有没有？那爸爸就拉着门，然后当一家都过去，爸爸才挤过去，你懂这个意思吧？你们那个小孩的小孩子，才刚会走3-4岁哈 啊，你说他会走，他力量他没力量的时刻，去餐厅吃饭都是爸爸开门的嘛？还说你去开啊，开完爸爸去，没有这个事情啊。你要吃饭，你就爸爸先去开门，有一个1、2、3哦，进去了，好，进来，对不对？他们在站在等爸爸来了，跳跳跳跳跳，有点像这个样子啦。 就是迦南美地有点像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进迦南美地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我要跟你们讲是祭司的脚踩在约旦河中开始的，跟红海不一样。过红海的时候是摩西举杖，什么人都没有人做任何事情，就是这样过去的，那是全然安全。可这地方他是踩在里面。第二个我要讲到是说，进迦南的人跟出埃及的人一样不一样？就两个人一样，其他都不一样，对不对？那么怎么不一样法？怎么不一样的啊？呀，打字全部从埃及出来男丁全都死光了，对不对？对，就两个嘛，我说就两个进去嘛，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有个预表意思，真正能够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是迦南所在埃及的那些男丁要死掉，因为这些人带着埃及的习惯跟饮食的嗜好，有没有？他们在旷野当中还想他们的韭菜跟黄鱼，有没有？你们不记得这个？我们在那边在肉锅的旁边哈，就讲这些东西，他想念的是埃及的那些东西，那些旧气息。神说这一代人要全都死掉，因为这一代人不够资格进迦南。所以真正的进迦南的人是哪些人呢？在旷野所生的新生代，这个清楚吧？所以你为什么不能得胜呢？因为你那个埃及人还在啊，你生命当中有一些埃及，那个新造的人产生了，那个老旧的人还在怎么样磨磨蹭蹭，所以你就一直没有得胜的感觉。所以保罗才讲我乃是攻克己身，怎么样？叫声服我嘛。那攻克谁呢？攻克旧埃及人。这个 make sense 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那圣经很多，他历史在记载当中，他带着属灵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他说那一代人都死掉了，带着埃及的气息的都死掉了。好，再来是怎么样呢？再来我们就发现，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逾越节，对不对？行进迦南的时候是什么节？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节、十一节，跟第十节、第十一节，先讲这一点，我们再讲第十二节。约书亚记第五章十节、十一节说，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怎么样？又是守了逾越节，是不是？又是守了逾越节啊，这个是很奇妙的，对不对？在基甲，基甲的意思是什么呢？基甲就是滚过去嘛，基甲是滚过去，就是第九节所说的，五章九节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怎么样滚过去，埃及的羞辱滚过去，埃及生的那一代也都死了，这些人真正的进入了的迦南地的第一站的时刻，他们在那享受纪念上帝的救赎。然后发生什么事情？第十二节，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的第二日，玛拉就怎么样止住了。玛拉跟他们多少年？四十年，对不对？所以你想在迦南地吃玛拉是个错误的，清楚吗？很多人想往日的日子不是都是这么供应吗？那现在怎么都没有了？我告诉你，上帝就是要你成长，有段时间你这是没玛拉吃的，你要自己怎么样？你要吃当地的土产。因为十二节讲说，就止住了以色列再也不再有玛拉了，那一年他们却吃了迦南地的出产，这个叫做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是什么一个地方呢？不是，就是讲你的成长之地，你不再是每天靠上帝的从天上降下粮给你吃，上帝要你怎么样进宰门，要你怎么背十字架了，是不是？你不能老是给你十几岁孩子喂奶，懂不懂？不太可能的，你怎么老不断奶，对不对？很多基督徒是不断奶的，不断奶自己不吃的，上帝就是模拟让你吃，就是不给你了，再没有玛纳了，看你重不重。注意这个真理，那个正月是不同的正月，因为进迦南那个正月是怎么样？是一个得胜的一个正月，可那个正月得胜的目的不是上帝帮你打叫做得胜，是你自己打的称为得胜。这个清楚吗？还是你们还是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的得救是上帝的恩典，你的得胜怎么样？你要付代价，有没有？所以你还不要一天到晚说主啊，你帮助我，神说帮助你，你自己帮助自己，对不对？小时候很多很你很小时候你会帮助孩子，孩子再大一点就要自己做，有没有？自己拿自己拿，有没有？上帝也是如此，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不断的训练我们成长。有一天我们可以服侍我们的神，不是说神老是服侍我们，没有错。你刚信主的时候，神是你怎么祷告怎么灵，对不对？你等着吧，再过个三四个月，什么祷告什么都不灵哈，nothing's working 哈，怎么以前灵现在不灵呢？上帝说你长大了进迦南呐、啊，得救是我带领你，成胜是你要打。但你说那我打不赢怎么办？很多人就像，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好了哈，吓吓你们了哈。不过这是真理，所以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44章，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认为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将来就必定与基督一同作王，是不是有很多人这个观念？啊，我就告诉你说不一定。那为什么不一定？是不是新约创出来的？不是，是旧约的真理。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44章，我们看第九，我们看短一点就好了哈，短一点，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五节，好不好？这个是比较少人讲的，所以你们要注意听哈，少人讲，所以你们要注意听。好，第四十四章第九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人，都不可入我的圣地。这我们了解。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必站在民前侍候他们。因为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侍候这民，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所以我向他们起誓，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一切的事，并做其内一切当作的工。十五节，以色列人走迷的时，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度的子孙能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我读到这里，你发现同样是利未人，它分成哪几种？分成两种，一种是走迷的，有没有？走迷的一个是怎么样？众人走迷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服侍的，这些人要在我的面前供祭司的职分，对不对？可是走迷的呢，他们只能做仆役，有没有？他们不能做祭司，你们懂我意思吗？啊，还是你们这个懂吧？所以基督徒里面也有两种人，对不对？你们还，我现在开始骂人了哈。就这个意思嘛。有两种人，有一种人是忠心服侍的，有一种人是什么？糊里糊涂的。不好意思，他不想要好好爱主，他觉得基督徒做那么辛苦，反正大家都上天堂，对不对？天堂反正都一样，你要考大学考北大最后一名的比第一名厉害，对不对？你们不懂这意思。很多人很喜欢说，哦，我只要上天堂，我去扫地就可以了，有没有这种的？我常常听啊，他说我只要能够上去扫地就感谢主了哈。我跟你讲，天堂那地那么多地让你扫，大家都在讲要去扫地哈，那扫地还排队了，我看了哈。没有，其实你不懂的那个那种意思。其实圣经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今生我们所摆上的，在主里劳苦不会突然，那些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冠冕，对不对？坐在我的右边，那个是上帝的应许。可那些失败的呢？他们要仅仅得救而已，好像火里抽出来一根柴。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嘛，是不是？ 就讲了这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你不要去误认为就是说每个基督徒反正天上都是以基督徒做王，不会的，你有些人就是当仆役。圣经不是这样说吗？这是旧约的预表，那叫新约的衍生。因为旧约跟新约是怎么样，它的真理是一致的。你不要把不要认为旧约的神很凶，新约的神很慈爱，不是。神从亘古到亘古神不改变的，对不对？上帝跟我不一样，不过年轻的时候很急躁，年老的时候就很和蔼，没有这个东西的。因为上帝不变老嘛，圣经说上帝是永不改变的神，对不对？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你把圣经解成旧约的神很凶，新约的神很慈爱，你就解经学上的错误了。你明白我意思吗？没有这件事情。旧约的启示到新约是完全一致的，旧约 的标准如此，新约也是如此对待。没有说哦，旧约他们是这样子，然后新约没有这个事情。所以很多你解新约用旧约真理来了解新约，你解旧约用新约的启示来了解，你要这样互通，圣经才是全然的一本的圣经，不然有些人圣经就少一点，对不对？这个是我知道，这是很难呐、啊，我再讲一点，比较你们需要知道一点。我再举个例子，为什么我讲这一点很重要呢？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到底今天你在守我们今天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还要不要守旧约的东西呢？哦，这好难呐、啊，因为。圣经讲说，耶稣就讲说，你不要想我来是废掉律法，我乃是要成全律法，有没有这样说？那你马上跟他辩论，那你这样说的话，我们有洁净的东西可以吃，不洁净的不能吃，那我们是不是要守呢？有没有？那么有一些人就讲说，啊，保罗说凡街上所卖的都可以吃，对不对？我们就吵到另外一边去了，我们就不懂得圣经洁净不洁净的意思是什么。圣经的洁净不洁净，有些东西是不太合理的，你读的话呢，那假如你不了解，你就觉得它不合理。他说女人生孩子是什么？你们自己讲的，我没讲，对不对？哈啊，这这是你们自己讲的。所以他说是女孩子生的时候是什么啊？利未记第十二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以色列人说，若妇人怀孕生子，她就不洁净七天，像月经虫。”讲的一样不一样的，而且说生男孩呢，啊，家家坐月子33天，生女孩子要坐月子66天，为什么要生66天？大多不洁净，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就明白说，那圣经这东西有点不太公平啊。那既然我来了哈，我就趁机会跟你们讲，因为我不常来嘛哈，你们不后悔，我把这个打岔一下岔出来，讲解一点你们比较少懂的东西。其实圣经的洁净不洁净跟那些。跟你的罪没有关系，是怎么样？圣经的洁净的定义就是说，假如按照上帝所创造原意的，那个叫洁净。那为什么牛是洁净，羊是洁净的呢？因为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给动物讲说你要吃草，有没有？牛跟羊是吃什么的？是吃草的嘛，所以它洁净。为什么老虎不洁净呢？它吃什么？啊，吃肉的嘛，你明白吧？所以那个东西不是说它比较差一点，是说它违反上帝起初创造，因为它已经败坏以后的结局，这个叫不洁净。那女人本来生孩子的时候就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可是因为人犯罪了，他做主里面就是说我要增加你生产的怎么样苦楚，所以女人生产怎么样就变成不洁净，两个女人将来还要生产，就两个不洁净，是这个意思，这个清楚吧？所以洁净不洁净也跟不是说犯罪不犯罪，也不是那个原因，而是说他违反上帝起初创造的怎么样 ？The original design 应该讲说起先的设计，这是洁净不洁净的一个分野点。你这样来看那一段圣经就蛮有意思了。你不要去管它到底怎么这个那个蝙蝠怎么算是鸟类，你不要搞这个东西好不好？他用林奈的分类法就开始分圣经了哈。那对他那个起先写圣经那个废废的，他把它分成同一类，不跟那个没有关系。你要抓住那个圣经的精髓，你读圣经才会融会贯通，好不好？那至少今天我们学一点点这个新的东西嘛，哈。OK， 不管你皱眉头就皱眉头，但是我还是要把这个东西讲完。有一个很重要，但是在里面讲到的是另外一个是什么样？进入迦南美地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因为他们那里是去攻城略地，对不对？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约书亚记，我们就回来看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他们吃的玛纳，第五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就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说，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耶和华军队元帅对他说，对约书亚说：“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好，这里面也是进迦南的一个特点。迦南的特点，你去征战的一个秘诀是什么样？主权交出来。约书亚在那个地方，他的元帅的职位怎么样？交给上帝了。他给上帝讲了，给那个拔刀拿出来那个人讲的对话当中，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敌人？那个人怎么说呢？他说不是的。对我们来讲，只有你帮助我或是帮助我敌人这两个答案。上帝说不是的，我不是来帮助你的，也不是帮助你敌人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那意思是什么东西呢？征战的方法是用我的方法，征战的命令是我来下。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打在这个得胜之地打战打不赢的方式是什么？因为我们用自己的知识判断打仗的方式，所以我们一直失败。所以我们觉得这段圣经是美在哪里呢？我们发现这个约书亚这个人谦卑到个地步，他就伏伏在地，就把他的元帅权就交上去了。所以当元帅权一交上去的时候呢，那个人就跟他讲了一句跟摩西讲同样的话，他说有一件事情，把你的脚上的鞋怎么样脱掉，因为这地是圣的。你记得摩西见那个荆棘火烧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样一句话给他？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上帝说你要拯救以色列出埃及，不要用你的方式，不要把地上的东西带到教会来，把你脚上鞋脱掉，因为这个地是怎么样圣的，不要用你公司那一套来让教会，什么 check balance 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不要那一套，不要带那一套的东西来，而是说怎么样，我是神，在这个教会当中，耶和华说只有听我的命令，没有人的作为，他在讲这个东西。然后等他进迦南地的时候又讲了一次，进迦南地你要做得胜的民吗？听谁的？不要把那一些东西带进教会来，不要在教会里面用什么招式来使教会多少增长，我的话也是增长的秘诀。所以征战的方式也是个特别，你知道这个约书亚打这一场战争是很痛苦的。约书亚是个勇士，他真的是个勇士，加勒更受不了，加勒到七八十岁还能打仗的，可是他教打的方式是什么呢？叫他绕着城走路，对不对？那个而且绕城走路，人家笑还不能回答，啊，这个太难了。所以这些勇士就在那里走，每天在绕到第七天，到了最后一天还要绕七次，那太痛苦了。太痛苦了，可是那是耶和华征战的方式，所以他们喊一声怎么样，墙就啪就垮了。所以是上帝的方式征战进迦南，那个正月所带动的是不同的作战方式，不同的元帅，带动是不同的怎么样的得胜的。所以你要注意，而且那一段告诉你说，当你进迦南以后，我的玛纳已经在没有了，你要怎么样？你要自己种当地的土产。他就告诉你，从今以后我是你的头。这是那个正月的重要。今天我们离开埃及我没有问题，但进迦南我们有问题，对不对？我们进迦南的时候真的是有问题，我们一直得胜不了。你们发现我们得胜不了，老打老输哈，我只是我们屡败屡战就是了哈，不好说我们屡战屡败哈，我是屡败屡战屡败屡战，可是一直找不出原因，到底策略不一样还是不一样？其实他的东西是很简单的，耶和华是不是你的元帅？你是把那个鞋穿在里面，你一穿在里面就出问题了。你一穿在里面去学什么人家怎么奉行秘诀啊，这些 我不说那个血不好啦，就是看看那个是属实的血。假如你能够记得耶和华是神，你记得你宁愿遵照他的话语来行，这些是可以成事的啦，不是不能成事。我记得我在你们当中讲过我们自己教会的建堂嘛，你们假如不懂得我们教会多漂亮，就进入 www.pccnj.org、就可以看到我们教会了。PCC 就 Princeton Christian Church New Jersey 嘛，到 ORG 嘛哈，那么你可以发现，其实你看我们那个教堂，我们盖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的过程是这样子的：教会没有地方，聚会人数就100来个人，120个人嘛，刚差不多你们这么大小，然后就开始找地，然后就找着地的时候就说，哎，政府说规模教会一定要4亩以上才能盖，我们就买4亩。我说你开玩笑。我说买，我怎么可以买4亩？那买5亩？我说也不能买5亩。他说牧师，那你到底要买几亩？我说至少10亩。当然，我讲完就后悔了，应该讲20亩嘛，哈。那弟兄姊妹也很可爱，买10亩，那就买10亩，以后就买了个10亩地。那10亩地以后就开始第二个问题就进来了，牧师，我们是要那个 pledge 呢，还是义卖？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义卖，你们知道意思吗？啊，怎么卖蛋糕？有姊妹很会做蛋糕，就义卖哈。就是还是要去什么广告什么众教会一起奉献哈啊！我说我就给他们讲，那圣经怎么说？他说圣经没说，我说圣经没说就不做了。他们就说了一个很有事，牧师你就说都是我们自己来。我说好像建会牧也是自己来嘛哈。他们很顺服，那弟兄姊妹很可爱的，他们可爱到什么地步呢？好，那我们就开始了。我给他们讲完，我心里就紧张了。当然我牧师必须按照圣经嘛，对不对？因为我以前跟另外教会也建过堂，我们就是那个什么 pledge 卖棒子哈，我也买了棒子。但是我总觉得说圣经好像没有这个，我既然有一天当了自己教牧师，总要试试看嘛哈。没有人做过，我总想做做看，那失败再说嘛哈，反正还租个学校，还有地方租哈。所以我就那心里很紧张，我说这个大话也讲完了，上帝啊，现在都是你的了哈，是你说的吗？不是我说的，我就跟上帝讲的话。我说 That's your problem, it's not mine 啊哈。但是弟兄姊妹也很听话，他们就那我们就开始建啦，就开始看了地，也买了10亩地也买啦，买了也很便宜，因为人家正需要钱嘛哈。然后那就我们买下就开始盖啦，盖，又不能你看，又不能募捐，又不能义卖。又不能 pledge 又不能卖棒子，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奉献。那么每次很奇怪的事情，这教堂一建就建了2年多3年，因为那个汤旭本很难过的。那结果每次那个 contractor 跟我们要钱的时候 builder 跟我们要钱的时候，我们总是有足够的钱给他，奇妙到极点了，总是有足够几百万，我们就是总是有足够的钱给他。有一次出了一个大事情，他回来跟我们讲了，他讲说，哎呀，你们的教堂哦，高36尺哈，那个主堂高32尺、36尺，反正30几尺，我算错了，你们这个平面就是6000尺，我把它算成1层来估计哈。那我说什么意思？他就告诉我们说，就是你们的 contingency fee 都没有了， contingency fee 说你会盖教堂的时候，你会把10几万。看你盖多少钱，你要是估计是200万就20万，300万的教堂就是30万。他在盖的时候，他有个 contingency fee 临时什么临时金是不是？他说这钱没有了，我们至少还少个50万。哇，你看那时候才100-200个人哦。那我就后来他们就开会了，哦，这不合理，他是估作他自己要负责。有人就说了，人家说不好，那也是个也是别的教会的弟兄嘛，我们应该是跟他分担，一人一半好了。后来就这个声音就一人一半的比较多，因为教会还是很爱主的，说一人一半跟他分好了。后来这个建堂会主席就拿来这个单子同意的东西就来找我了，牧师，我们开了会哈，哎，吵得很，但是吵完了我们决定就说就跟他分了，所以我今天要跟他 meet， 下午3点跟他 meet， 不知道你觉得我们这样做对不对？我说一人一半，为什么要一人一半？哦，他估错了，我说他估错了，我们就都给他吧。牧师，你意思说我们都出啊？我说我们房子我们为什么不出呢？哦，我就看着他当着我面把那个纸揉一揉哈，好，他就走掉了。 以后我们就变成，但是他回过头来就给我讲，牧师，他也很高兴，我没有要他做什么，但是牧师，我请你请求一件事情，你可不可以跟弟兄姊妹做一点报告？我不敢再讲，再讲人家骂我了。我说我可以，我就写一封家书给弟兄姊妹。我说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说弟兄姊妹为这件事情，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结果在两个礼拜里面，我们收到几十万的奉献。弟兄姊妹就拼老命，就奉献了。有人从去加州出差还寄钱回来，因为我怎么知道呢？那写收信人是我，为什么有人寄个信给我？一打开1000块钱，他说牧师，我正在加州出差，我听到姊妹收到姊妹用什么 email 说教会出了这个事情啊，他估错了，但我不能回来，我只能先寄个支票回来。所以你看，后来我们盖完了以后呢，我们一毛钱都没欠，我们教会是现金建堂，你晓不晓得？而且我们的总务更厉害，总务说教会储备金绝对不能动，那10万绝对不能动，他一毛钱都不给出去，他说这个10万绝对不能动，谁动谁打就打谁，没人敢动他。可是我们整个计划，你说耶和华会不会成就大事？只要你不把地上的东西带进来，神会成就的啦。这个仗是可以打的。我怎么敢讲话这么大声？因为我走过了嘛。所以你欢迎到 B 教会来看，我们教会可是很漂亮啊，20000多尺，我们的第十亩地，很漂亮的一块地，你要来看，你们会喜欢的。我不希望你们留在我们教会的，到教会拉人怎么可以？但是对你应该有一点鼓励。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正月有特别，因为这个正月就是说你是你奉献，不是去祷告去求什么 Bill Gates 突然做梦写个支票给你，那变成黑本大会。我也从来没有在教会借着讲到说我们教会要奉献，你们若有负担请为我们奉献，我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您听过我讲过吗？没有啊，每一毛钱都是我们弟兄姊妹。所以有人就那时候在讲一件事情，我对不起，我对国内弟兄姊妹啊，人家对你们有点批评，我跟你们分享一下。他说啊，那国内的人都不奉献，我说乱七八糟，我们教会人80-90%都是国内的人，就是你自己没有把羊养肥，所以没奶，你懂我意思吗？羊要有奶，养肥的才有奶，你不养肥，拼命挤奶就挤出血出来。所以我们在整个建堂过程当中，我从来没有提钱的事情，有没有钱说我为我们的建堂的经费祷告，从来不讲这个东西的。我只有讲一件事情，讲生命的道。我是在那段时间讲的圣殿的建造，但是我不是用这个来提钱。我明白一件事情，你的奉献是灵命成长，你就会奉献；灵命不长，你就不肯奉献，对不对？你们同意吧？所以我今天讲的是牧会的秘诀。所以你看我们今年的宣道基金是10几万，不多，但是有时候这10几万也比一个教会奉献还多。所以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好好注重上帝的话语，用上帝的方式征战，你不会失败的。我时间好像到了，好像连先知都讲不能讲到，不，下次我再来再讲好不好？但是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情，那个正月在圣经是有特别意思，真的是有特别，它不是突然就发生的，不是，它就是你去把它找出来看，发现每一段时期，每一段时期，君王时期有正月，初巴比伦时候有正月，耶稣基督有正月，新约清就有正月，前面的挪亚的时候有正月，你看出埃及有正月，神的同在有正月，每个地方正月，怎么会那么刚好呢？就它有圣灵把放在身体里面，有特别的启示在里面。所以你这个东西你要注意去读它，因为那就是个更新，你的生命当中也应该有正月，你要有那个正月在里面。你要在上每个正月的开始，你要注意都是洁净跟认罪开始的，是把一个你所传统的看法整个被扭转的过程，是不是？你看出埃及的时候是个扭转的过程，神行了神迹，说他们可以出来，他们觉得他们不可能出来，可是神说你们可以出来，上帝用他的方式把他们领出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把红海打开，这不可能的。他们在那里建这个圣所的时候，神很清楚规定说你要这样做，他们也不清楚。可他们进迦南的时候，神说你要这样做，他们也不清楚。征战的方式也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但是 这就是人正月的开始。一个你的生命当中，我不知道你走在哪段时间当中，但是今天开始你要有个正月，你要把那个东西在今天里面把你整个更新过来。不管你的过去如何，你要跟上帝讲，上帝，你今天就是我生命的起点，主啊，你把我的过去的骄傲，你把我过去的这些缺失，主啊，你今天把我整个除去。我以前爱面子，最是主啊，我以前纷争嫉妒，主啊，你赦免我，主啊，你今天把我整个更新，我愿服在你的权柄底下，你就要进入迦南美地，你的家庭要改变，你的教会要改变。我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我们一起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是非常的有限，说多少时刻我们进不了迦南美地，我们不能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不以耶和华基督为我们的元帅，我们靠自己来征战，我们用自己的方式，用我们的经验，耶稣，我们把埃及的旧气息带进来，我们把脚上的结土带进来，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经历了许多我们不当经历、不应该要经历的这些苦，是因为我们不尊你为大，我们不仰望你，我们元帅，主啊，你今天更新变化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全然被你更新，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一切荣耀单单归给你，主啊，让我们今天学习不把这些鞋穿在你的圣地当中，主啊，你是我们的主，让我们尊你而行，主啊，赐福我们，因为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就仰望你的恩典，主啊，恩待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你们。